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的第六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课，也就是第五课，我们曾经谈到从三个方面来帮助长者进入长者的老年的阶段。那三个我们可以做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帮助长辈们，让他们认识成功老化的模式；第二就是帮助长者们能够掌握成功老化的三个关键的因素；然后第三个就是帮助长辈们能够真正得到成功老化的要件。所以这是上一堂课第五课我们所谈过的。这一堂课在第六课，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长者受虐待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的要谈的就是，第一个，长者很可能遇到的七种形式的虐待，所以我们会解释哪七个方面虐待是常常会发生，我们需要警觉的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长者自杀的可能的原因，在这个时代当中，长者自杀的问题已经成为新的一个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在牧养的同工，我们特别需要关心长者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危机。第三个，怎么样帮助长者，让他们长者可以好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而且学习放松自己情绪的技巧。在家庭暴力的案件当中，我们会发现长者遭受虐待的人数急剧的增加，长者受虐待的问题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更加的严重，不知道严重多少。在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关于长者虐待的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全世界60岁以上的长者，差不多有 16% 的比例的长者都遇到某种形式的虐待，而受虐待数量并不少于儿童被虐待的人数，而且老人被虐待的人数增加是比小孩子被虐待增加更多更快。所以让我们不轻看老人家被虐待的这一个悲剧，这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当老人家被虐待的时候，往往不容易被察觉，因为许多老人家有一个观念，就是家丑不愿意外扬，那他会拒绝向外头求助，或者很多时候长者甚至不知道会有帮助他和保护他的这个管道和机会。然后有些老人家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反抗，没有能力去争取，这里头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可能会和照顾老人家的人他们自己身心的疲惫有关系，他就很难提供一个真正很恰当很好的一个照顾。因为当长者当老人家的体力和记忆力都退化的时候，这照顾老人家很不容易，是很辛苦的。去照顾老人家往往是时间很长，然后要承受许多身体的劳累和压力，然后心灵上又常常被疏忽，所以就很容易将怒气和怨气就发泄在长辈的身上，导致失控的虐待的行为发生。夏牧师就有机会跟也我们老人团契或长者团契在交流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你们会喜欢去照顾别人还是喜欢去被人家照顾？几乎每一个老人家都说他们喜欢去照顾别人，他不要去被人家照顾，因为被人家照顾他感觉还不好。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觉得照顾老人家和照顾小孩子差别是什么？差别大不大？每个老人家都说差别很大。我说差别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照顾小孩子你会有希望，看见小孩子得到照顾之后，他慢慢的成长，慢慢长大，慢慢懂事，慢慢一步步的好起来。但照顾老人家很不容易，因为老人家不会因为你的照顾之后他变年轻了，他健康跟以前20岁一样，不容易。所以当照顾老人的这些照顾的家人，他们自己如果身体和心灵都已经透支太多，或者都已经不平衡的时候，那老人被虐待的事情就不知不觉的会发生了。在这里稍微提一下，有七种可能发生的虐待是老人家会遇到的。第一个就是身体的虐待，第二个是性方面的虐待，第三个是心理方面的虐待，第四个是财务的滥用，接着是 它可能被会忽略，然后第六个是自我的忽略忽视，还有第七个是遗弃。我们就一个个来谈。第一个是身体的虐待。身体的虐待是指说对这些老人家造成他身体的受伤，不论他身体的疼痛，或者身体上有一些特别的问题，或者甚至说有外伤或者内伤或者缺损，都是一种身体的虐待。身体虐待最恶化的状况就是有一些老人家被谋杀。第二个，性虐待。性虐待的定义就是未经过长者的同意，有任何形式上的性的接触都叫做性虐待，或者这个性接触的对象他本身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意见的，这也是一种性的虐待。而这里头性虐待包含老人家不喜欢的这种碰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需要提醒这些长辈们彼此的尊重，然后也提醒这些老人家，他要勇敢的说哦，我不喜欢这样的，你不要这样做，请你停下来。所以任何形式的性骚扰或者性侵害也都是一种性的虐待。老人家可能被虐待的第三种形式叫做心理的虐待。心理的虐待是用言语或者非言语的行为造成这些长者们他们会难过、会痛苦、会沮丧。心理虐待很可能会造成长者们他觉得他会担心、他会害怕、他比较容易生病、他会退缩、他会逃避，然后可能会有忧郁症的问题、抑郁症的问题，最后甚至有可能会自杀。长者被虐待的第四种形式是财物的滥用。财物的滥用是指的说，如果是非法或者不适当的使用这些长者的财物，包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领取长辈、长者们的银行的存款，伪造长者的签名，滥用或者窃取长者的财物和物品，然后欺骗长者签署一些他不知道内容的文件，或者不适当的利用身为长者的照顾者或者监护人的身份得到一些好处，这些都是叫做财物的滥用。第五个方面就是会被人忽略。这里被人忽略是指说有照顾长者义务的那些人，他拒绝去照顾长者，或者他疏忽了照顾长者该做的事情。这其中最要注意的就是那些会伤害或者虐待或者忽略长者的，事实上他本身是有义务要照顾长者，比如说他已经收了费用要提供照顾的这些居家照顾的照顾员，或者安养的机构，或者他的孩子也答应要照顾的时候，他们有法律的责任和签署文件契约上的责任，但是他没有尽他的责任照顾的时候，都是一种忽略，一种虐待。那这些该注意到的部分是指的说他没有提供给这些长者他们基本的生命和生活所需要的必要的食物啊、必要的饮水、必要的衣服、干净居住的环境，还有个人卫生方面的处理，长者所需要的药物和医药的需要，还有个人的安全。对于长者的忽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容易发生，长者他们年龄越大，事实上他所需要照顾越来越多。然后第六个方面，长者被虐待的可能发生的，这里是一个比较争议性的问题，叫做自我忽视。什么叫做自我忽视呢？自我忽视的定义就是说，身为一个成年人，因为他精神或者心理或者生理上的功能丧失了一些适当的功能，他没有能力去照顾他自己基本的需求的时候，而这种基本的需求包含他需要吃，他需要喝，他需要穿衣服，他需要有好的安全干净的环境，还有他需要药物和医疗的帮助啊，还有就是他自己财务方面的管理也没有警觉，也没有能力去要求别人照顾，然后最后造成他很大的伤害。在许多地区还在争议说，没有一个虐待他的人，就是没有加害他，没有去伤害他的人，他只是自己没有做他该做的部分。那所以这是争议的所在。但是另外一个大家都承认，就是说虽然没有人去蓄意故意伤害他，但是他仍然是受到伤害，因为他该做他自己该做他没有做到，那也没有人在旁边替他注意到，所以他后来生病啊，或者出这个问题出那个问题，最后因为这个过世的时候，这到底谁的责任？这个自我忽视，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独居老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是我们需要去警觉好好去做的部分。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地区已经有这种觉醒和意识，知道说这种自我忽视也是长者虐待的一种形式， 虽然没有人故意去伤害他，但是他仍然受到伤害。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联手，一起出一点心力来保护这些长者。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做教会的同工的，当我们在关心这些教会的长辈们，也让我们能够去提醒他们好好照顾自己。你可能也需要提醒他周围的家人亲人，或他的小区里头的人，或者怎么样的把这个他的需要或者可能的问题通知有关的单位，而不要最后让我们所牧养的这些老年的弟兄姐妹，他们最后因为自我忽视，然后最后丧失了生命。第七个，老人虐待可能会发生的层面是出现在遗弃的部分。遗弃就是指那些有照顾长者义务的人，他们抛弃了或者不理这些老人，不理这些长者。那哪些人是有义务来照顾长者和这些老人呢？一般来讲，首先是他的孩子，或者已经收了费用的这些照顾或者看护的人员，或者安养的机构，这些都是有责任的，他们有亲情的责任，或者有收费这种责任的部分。如果你不做，你抛弃，你不管他，这个叫做遗弃，这是一种老人的虐待。那关于长者受虐待的问题的研究当中会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到言语的虐待。女生有时候仍然是在某些方面会受到比较不公平的待遇，比较容易被言语上被别人虐待，或被别人歧视，或被别人欺负。然后第二个，在研究当中发现，如果你身体不健康的人要比身体健康的人也同样的容易遭受言语的虐待。能够有机会表达说我不喜欢你讲这些话，那特别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也需要教导弟兄姐妹去尊重长辈们，虽然他们可能有一些限制，但是他们仍然在神的面前跟我们一样都是神所爱的儿女，跟我们一样是同样的价值。不因为他的年龄老或者不老，不因为他健康或者不健康，求神帮助我们在各个方面尊重长辈。所以这是我们做牧养的同工当中需要做教导提醒，而且也帮助这些老人家。另外对于老人当中，我们发现如果老人家长者他有配偶或者有要好的朋友在身边，他就要比那些单身长者或者独居老人比较不容易受到虐待。所以如果那些是单身的独居的，然后没有配偶没有要好朋友在旁边，他比较有危险会被虐待。所以当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如果你警觉有一些弟兄姐妹一些单身的老人独居的老人的时候，警觉他们有没有被虐待的危险，周围有没有人可能会去占他的便宜，会去欺负他，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看顾保护，我们也需要为他们守望一下，也提醒他自己要小心。然后在这个问题的后头就提到说长者自杀的问题，长者自杀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当中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问题。在中国更有一种说法说，在中国的长者已经出现了一种自杀潮，65岁以上长者的自杀的比率是其他年龄的4倍到5倍之多，所以这个说出来是非常吓人啊。然后年龄在80岁以上长者，他们自杀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8倍。所以研究的学者更发现，在每10万人当中做研究，那在城市自杀和在乡村自杀，城市自杀是乡村自杀的1/2到1/3，就少很多。所以在每10万人当中，城市和乡村自杀的人数当中，老年男性如果在城市自杀是 30.2， 在乡村在农村自杀是 85.4。 每10万人当中，老年的女性自杀的人数在城市是 26.7， 在乡村是 66.2。所以这里都让我们警觉，如果住在农村住在乡下这些独居的老人或者年纪老迈的，他们自杀的可能性要比城市的要高2倍到3倍。那老年人自杀的5个比较大的可能的原因在这里稍微简单的提一下。第一个就是精神的疾病，精神疾病特别是忧郁症往往是老人自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第二个部分就是老人家久病厌世，如果这些得到了不治之症，特别是癌症或者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医好的，然后他很容易就变成忧郁症，然后后来就变成自杀。然后罹患失智症的长者，有时候他个性会改变，他会有一些妄想的问题，他情绪很不稳，也容易走上绝路。 长辈自杀的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另外一半的离开。所以鳏寡孤独，当老人家的配偶，他的不论是丈夫或者妻子过世或者离婚，他成为单身，他都有比较高的自杀的风险。然后其中又是男生自杀的风险更高一些。一般女生有自杀的意图，但是男生一旦有自杀的想法的时候，他就比较不容易对外寻求协助，然后会造成真正的悲剧发生。如果一个妻子过世，丈夫自杀的风险是一般人风险的三倍。如果老伴过世的第一年，丈夫自杀的意图要比一般自杀的意图又要高出许多的部分。然后老人家自杀的第四个可能的危机或者因素就是独居。独居老人，独居长者的社会的支持就比较薄弱。如果他心情不好，他很容易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可能会想不开。那因为他是独居，就没有人可以去讲，没有人可以去吐苦水或者去发牢骚，然后也没有人去开导，所以独居老人一旦想不开，有时候就发生悲剧。第五个老人家自杀可能的因素之一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在研究当中，有 20% 的老人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家庭成员的问题而选择轻生。当老人家跟亲朋好友或者自己的伴侣起了争执，有时候也是自杀的原因。那特别当老年照顾，老人家的照顾的责任落在家人的身上的时候，老人家很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是自己拖累了自己的孩子，拖累了自己的家人，成为家族的累赘。有些老人家就觉得说，那我就用自杀来结尾。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警觉老人家自杀的这五种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可能有精神的疾病，可能久病厌世，可能他另外一半的突然的缺席，啊，另外有可能是独居的老人，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都有可能会造成老人家自杀的念头。然后下面要提的就是个人情绪的管理。老人家面对许许多的事情，他不容易处理，所以在这里会提到一些怎么样让他情绪放松的技巧，帮助老人家可以帮助他自己的身心健康，而且也能够让他跟别人相处稍微好一些。几个情绪放松的技巧，第一个就是肌肉放松。肌肉放松的方法事实上并不难，是很简单，你手把自己手握拳，单手握拳，握得紧紧的，弄得很紧张，然后慢慢的把它放松，拳头打开，肌肉放松，整个放松，能不能再放松，然后再张开一些，然后垂下来，然后放下来，好，完全没有重量的感觉，去体会这种松和紧，紧和松的差别。然后体会这个之后，慢慢学习不只是拳头的部分，到手的肌肉的部分，然后到其他肩膀的肌肉、脖子的肌肉、大腿的肌肉，然后在放松的过程当中也练习深呼吸，这样子使得你自己肌肉在放松，呼吸在放松，然后呼吸能够稳定，能够吸然后呼，然后吸呼。这里头这个肌肉放松实际上重点不完全是肌肉放松，这个重点是情绪放松。当你把注意力都摆在肌肉放松的时候，你就不去想那些烦的事情。第二个是正向的思考，思考的方向对情绪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事情能够往正的方面去想，情绪自然而然会慢慢的好一点，开朗一点。如果喜欢钻牛角尖，所有事情都想灰暗的那一面，你的情绪就不容易好起来。这里头我们就需要特别在牧养的时候鼓励他们说，让我们学习圣经说凡事谢恩，要常常感谢，存着感恩的心。我常常鼓励我说牧养的这些老人家说，每一天起床的时候能够去感谢神，说你又赐给我新的日子，让我看见阳光，让我听到新的声音。所以这都是一个正向的思考，需要教导，需要练习。第三个是鼓励长辈们，老人家可以接近开心的场所。开心的场所会影响我们身心放松，如果你能够接近那些可以说笑话、喜欢欢乐的朋友，你不自然的就会受到影响。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接触到什么样的人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有机会听一些属灵的节目，听一些好的部分，或者有些笑话的部分，或接触一些开心的人、开心的事、开心的物，包括如果家里头附近有山、有河、有海， 去看看大自然。我听到许多长辈说，他每次到海边，听到那个海浪，看到海浪一波一波一潮一潮打上来，他那整个心就是不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鼓励老人家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去接近接触一些可以让他心情有改变的场所。第四个，让他脸部可以保持微笑。一般来讲，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表情，所以当你情绪不好，脸就会沉下来，你表情就会不好啊，或者拉长的脸，好像别人欠他多少一样。所以这是常见的现象，里头影响到外头。但有没有想到说，实际上外头也有可能影响到里头？让我们也用表情去拖，去引发我们内在情绪的反应。这就所谓脸部表情的一种回馈影响的部分。某种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很多老人家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可以向谁微笑。但是圣经都告诉我们，神用笑脸帮助我们。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去思想，因为神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用笑脸来回应神，让我们对神微笑。如果你觉得没有任何人值得你的微笑的时候，你就对神微笑好了。当你能够微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脸部的肌肉开始松弛，有些东西就慢慢有改变。所以从脸部的微笑去慢慢引发我们内部情绪的反应，可以往正向去走。然后第五个部分，就是可以在诗歌和音乐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我听到一些长辈们讲说，神给每一个基督徒有三个特别的祝福啊，除了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神还在这个时代当中给我们三个特别的帮助，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第三个是圣诗。所以圣经、圣灵和圣诗，所以诗歌对我们的情绪是可以帮助我们抒发，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焦虑，可以借着诗歌把我们的情绪可以向神唱出来。我知道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借着诗歌可以跟神大吼大叫，那我觉得上帝不会介意，上帝可以受得了。但是我们可能觉得啊，你太吵太闹。我跟许多人讲说，不要担心年轻人，上帝受得了。所以我们在牧养的时候也鼓励长辈们可以借着诗歌，你不论是听或者唱，借着诗歌抒发我们的情感，借着诗歌，借着音乐，让我们的心理和情绪能够有得到镇静和安慰和帮助的部分。甚至因为有诗歌的部分，他连痛苦的感觉都会少很多。所以我们在研究当中也发现，诗歌和音乐可以有效的帮助失智症患者他们的情绪的处理，增加他生活的品质。然后第六个部分就是社会的支持，朋友和家庭还有教会的关系是对于长者他们觉得非常重要的几个部分。一个成功老化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这些长者们能够常常跟朋友、跟家人、跟邻里、跟教会都有接触、都有联络，跟亲朋好友聊聊天、谈谈心事，可以让他的情绪得到适当的疏解，是广泛的被接受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也是老人家这些长辈们，他们不需要花太多的功夫，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很容易轻易做到的部分。第七个可以做到的就是身体的活动，身体活动可以帮助长者可以降低他的心脏病可能的发作，可以降低忧郁症的发作，可以帮助他的肌肉增强，减少长辈们跌倒的危险。然后更有意思的，在研究当中发现，如果你可以跟朋友一起运动的话，你所得到的好处会更多。所以你自己运动，肌肉身体心情会好，但如果你有朋友一起来运动，哇，那好处是加倍的。所以鼓励我们不只是去运动去活动，约一些亲朋好友、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运动。第八个部分可以做的部分，就是要睡眠的充足。不是因为老人就对睡眠不需要了，许多时候我们说啊，老人好像都不太需要睡，而事实上因为老人家他们不容易在晚上有一个很长而且睡得很好的睡眠，所以他感觉就是常常会起来，常常都睡不着。但是对于那些常常身体有比较多户外活动的长辈和老人家，他们睡眠的时间往往会比较长又比较好，白天多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晚上睡眠，需要的时候睡个午觉，中间打个段啊，不论是早上、下午或者晚上，对老人家也都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老人家满足他心理的需求而且生理的需求，让老人家更有精神一些。 所以这是这一堂的结束，在结束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里一起来思想关于我们怎么牧养老年的弟兄姐妹他们所需要的部分。天父，我们今天提到说老人被虐待的问题是很严重，天父，我们特别为这些我们牧养的老人老年的弟兄姐妹祷告，请你保守我们教会当中老年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不要被虐待，让他们能够不要被身体的虐待，不要有性方面的虐待，不要有心理的虐待，不会被财物的滥用，不会被别人忽略，也不会有自己的忽略或者被遗弃的问题。看顾我们教会当中那些长辈们，特别赐给我们这些牧养的同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成为他们的帮助，使他们减少被虐待的可能性。天父，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注意到老人家可能遇到的一些这种自杀的危机，天父，我们求你让我们在牧养的时候提醒老人家，也注意到老人家自杀的五个大的可能的因素，就是精神的疾病、久病厌世、另一半的缺席、独居、人际关系的问题。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提醒他们在这五个方面要警觉，让他们家人有足够的警觉，使家人们能够一起跟教会、跟社会、跟国家合作，来保护我们中间年长的弟兄姐妹。天父也教导我们这些牧养的同工，可以鼓励年长的弟兄姐妹学习一些情绪的管理和肌肉的管理，放松，让他们学习肌肉放松，让他们学习正向的思考，也让他们学习接近比较开心的场所，然后保持脸部的微笑，能够去欣赏诗歌和音乐，能够注意到社会的支持，有足够的社会的健康身体的活动、户外的活动和睡眠的充足。当我们牧养的群羊当中有许多长辈的时候，求你看顾他们，每一天求你向他们仰脸，每一天求你赐他们平安，每一天求你用你的笑脸来照顾这群长辈们，也让我们这些牧养的同工能够与我们的主一起同工，来照顾我们的长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我们第六课的结束，下一堂课第七课我们的课程就是要讨论关于长者的忧郁症，我们就下一课第七课我们见面了。弟兄姐妹再见。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